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韩超课堂。哎呀，有几天没有这个开课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赶紧捡起来啊。这个之前休息过很长一段时间啊，现在终于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个不能尽量吧，不要断掉啊。但有的时候遇到事情，确实没有办法。哎，今天呢是6月14号，我们的内容呢依然是历史上的今天。今天的内容在日期上其实是有一些争议的，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只知道具体的时间是在6月的中旬，但是有两种日期的说法，一种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451年的6月14号，也有一种说法是发生在6月20号。这里就捡时间比较近的啊，所以我们就捡这个6月14号来聊这件事情。那公元451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是一场相当大的战役啊。这场战役是发生在现代的法国中北部啊，也就是这个大香槟地区，就是盛产这个香槟酒啊，这个盛产葡萄的这个地方。那这一片区域呢，在这个当时呢被称为卡塔隆原野啊，这个 Catalonian Plains。那在公元451年的今天呢，这个欧洲的多民族部队啊，这个分成两拨人，在这场原野之上展开了一场这个剧烈的血战。那这场血战呢，是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场主要胜利啊，西罗马帝国最后一场的主要胜利，同时呢，也是这个横行霸道了20年之久的匈奴王阿提拉，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啊，也是他的最后一战。那这场战役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汉超课堂有一个还没有完结的节目啊，就是罗马帝国的灭亡。那这个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那罗马帝国进入到5世纪之后呢，已经是昔日的余晖而已了。尤其是西部帝国啊，西部帝国到了公元45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极为的破败啊！北非已经丢给了旺达尔人，西班牙也已经被哥特人给占领啊！高卢早在这个5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被突破啊！这个到这个就是很长一段时间，西罗马帝国真正能够掌控的区域只有意大利的本土，而且到了西罗马帝国末期的时候，皇帝普遍比较没用啊，比如说。提奥多西皇帝的这个儿子霍诺留啊，霍诺留就是这个败尽了帝国的家财啊。之后出现的像这个提奥多西2世啊，还有就是瓦伦蒂安3世啊，也都是算是废物当中的废物。那么在这段期间呢，罗马帝国其实是靠着一些忠心耿耿或者说有能力的军阀来支撑的。那最早出现的一位呢，就是斯提里科啊，在这个他是当时提奥多西皇帝手下的大将啊，后来是西部帝国的实际指导者，直到后来他被这个猜忌他的霍诺留皇帝杀掉啊，在斯提里科死后的第二年啊，这个罗马城就沦陷了。这个霍诺留皇帝可谓是自毁长城。那么经历了30年的混乱之后呢，到了公元430年左右，又一个军阀呢成功的登上了历史舞台啊，他也被称为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王者啊，但他从来没有称过帝啊，他是叫 Aetius 啊，这个中文翻译叫埃提乌斯，但用拉丁语讲他的名字其实是 Aetius。Aetius 他的母亲是罗马人，父亲是一个蛮族出身的啊，就是一个日耳曼人出身的这个德国，这个就是一个日耳曼人出身的一个罗马将领，所以他本身算是一个混血。那埃舍斯这个他本人当然了有很多的争议啊，不过到了公元430年左右，也就是他当时40岁的时候呢，他已经成为了罗马帝国实际上权力最高的人啊。这个皇帝瓦伦蒂安当时还比较年轻啊，所以大权都在这个埃舍斯手中。那埃舍斯其实是一个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都非常具有手腕的人，那他其实是成功的把这个已经丢失的高卢给重新夺了回来，并且。且呢，还这个成功压制住了北非旺达尔人对罗马本土的入侵，还有就是在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对这个罗马本土的入侵。那包括他在莱茵河一线呢，对于德意志诸民族的这个防御也是十分的成功的。那 Aetius 当时主要依靠的盟友就是匈奴人。匈人呢，就是自从分裂成这个南匈奴、北匈奴之后呢，北匈奴经过了200多年的逐步迁徙啊，是进入到了现在的欧洲地区。那在这个时候呢，匈人的统领者就是匈人历史上最伟大的王啊，阿提拉。 Attila 被称为这个 the scourge of God 啊，这个天罚也或者是这个上帝之鞭，然后主要就是他带来的极大的毁灭啊，都说认为他是这个基督教传说当中这个来这个代表神来清洗世间的一个煞神啊，因为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 Aeschylus 另外一面就是他很能打仗之外呢。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人物啊，他所建立的这个匈奴王国其实是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啊，这个不仅有匈人，还有这个阿拉曼尼人啊，包括阿拉曼尼人在内的这些日耳曼民族，同样的还有就是一些原先的西徐亚人啊，就是在这个中欧和东欧大草原上的这些游牧民族。所以阿提拉每次行军作战的时候呢，这个从者是有几十万人啊，这个兵力极为的庞大。那在当时呢，这个 Aeschylus 因为年轻的时候曾经出使过匈奴，所以说跟 Attila 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啊，所以在公元五三零年到公元四五零，就公元四三零年到公元四五零这20年间，匈人一直都是 Aeschylus 的盟友。Aeschylus 的多场战争呢，其实也都是依靠着匈人的这个盟友来帮忙的，但是到了公元四五一年的时候，情况变了。那在之前，阿提拉他主要的进攻方向都是东罗马帝国，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东罗马帝国出了一个非常能征善战的皇帝，叫马锡恩。马锡恩他改变了一直以来对这个匈奴逼宫屈膝的态度啊，选择这个强硬抵抗。那这个阿提拉，这个他知道啊，现在巴尔干半岛已经被他洗劫的差不多了啊，这个要想再洗劫，就要洗劫君士坦丁堡。那君士坦丁堡难攻不入啊，很难被攻陷，不值当。那他就要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方位啊，他只能是通过不停的对外扩张来维持自己部族的中心啊，因为很多人加入阿提拉的阵营，主要就是因为跟他打仗能抢地盘，能抢粮食啊，所以说阿提拉不得不去继续这个进行对外战争。那现在能够对外战争的只有一个了，就是他一直以来的盟友西罗马帝国。那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西罗马帝国的一位公主啊，就是这个霍诺里亚啊，霍诺里亚她本人也是很有野心的啊，她是现在的皇帝瓦伦蒂安3世的表姐。那这个表姐希望能够取得王位啊，所以说她就想依靠匈人的力量啊，于是给这个阿提拉寄了一封信件啊，表示愿意跟阿提拉结婚，然后这个请阿提拉推翻瓦伦蒂安3世啊，让自己坐上罗马的王。这样一来，阿提拉既能成为匈人的王啊，也能成为罗马的王。那这个就是这个关于霍诺里亚提出婚约的这个说法的一部分历史，就是这个一部分古代历史学家提出的。不过现在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阿提拉选择在公元四五一年的时候进攻西罗马帝国，主要就是因为他没有可以进攻的对手了啊，所以说他选择进攻西罗马帝国。那这样一来，对阿伊舍斯啊，罗马的这位将领，问题就大了啊，他头嗡的一下就大了，为什么呢？罗马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那个武德充沛的罗马了啊！想当年这个不时间不用太早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时间不用跳回到奥古斯都或者跳回到五贤帝的时候，但是跳到这个不到100年以前啊，朱利安皇帝的时候，罗马军队当中大部分的人还都是罗马人啊，蛮族只是占这个一小部分啊，但是到了这个公元5世纪的时候。这个罗马人都已经不愿意当兵了啊，因为国家太腐败了，这个军队太苦了啊，没人愿意当兵。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这个公元这个402年，当时的这个哥特人入侵罗马本土的时候，斯底里克不得不从全帝国的范围之内调集援军来防守罗马。调来了多少人呢？3万人啊！这个只有3万人。要知道，罗马帝国最鼎盛的时候，能够维持的军力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60万人啊。但是到这个时候，斯蒂里克居然能召集起这个，居然只能召集起3万人。所以到了5世纪的时候的罗马帝国，这个主要就是依靠蛮族的雇佣兵来作战啊。这个军队当中的罗马人，甚至说军队当中的罗马将领，都已经是少之又少了啊。连这个阿伊舍斯本人啊，就是一半的血统都是一个这个蛮人啊，就可想这个当时罗马的武德是这个败坏到了什么地步。那再加上阿伊舍斯过去20年来一直依靠的都是匈人啊，这个结果现在匈人反水了，阿伊舍斯头就大了啊，没兵了。 这个，而且这个虽然说阿伊舍斯手下还有一批愿意跟着他继续作战的匈人啊，但不过区区一两千人，他在这个意大利本土罗马确实还有自己的军队啊，有这个3万人左右的军队，但是瓦伦蒂安皇帝这个时候年龄也比较大了，也开始忌惮阿伊舍斯，所以也不愿意让这个。哎，让伊舍斯带着意大利的军队啊去解救高卢。那这个啊，伊舍斯他的大本营就是在高卢啊。高卢其实是他的根基，他要是失去了高卢，他等于失去了自己的权利。所以高卢对他来说又是不得不救的。于是啊，伊舍斯就只能去寻找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盟友，是谁呢？就是西哥特人。阿伊舍斯跟西哥特人的国王这个提奥多克啊，提奥多克当时都已经70岁了，两个人是宿敌啊，这辈子就一直在打仗。这个。阿伊舍斯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去找提奥多克。那提奥多克最终决定是帮助罗马人，为什么呢？因为阿伊舍斯给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你们哥特人原先是来自于多瑙河北岸，你们为什么会都进入罗马境内呢？很简单，就是你们的祖先当时被匈奴人打败了啊，你们这个没办法了才逃进罗马境内啊。后来这个我们闹了这么多事情啊，终归终局你们还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就是这个定居下来了。那现在这个匈人又过来了啊！单靠我阿伊舍斯一个人的力量，我是守不住高卢的。这个唇亡齿寒啊！一旦匈人占据了高卢，下一个目标就是你。所以你们这群西哥特人将来要往哪儿跑呢？当年你们可以过多瑙河啊，这个找得一块求生之地。现在呢，你们只能跳海了。那这个就是啊，一番这个啊，就是一番这个唇枪舌剑之后，老国王提奥德克啊下定决心跟罗马联手。这个跟罗马就联手啊，开始这个向高卢地区进军。那这个时候，这个阿提拉的军队正在围攻奥尔良啊。结果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西哥特人的联军居然赶来支援啊。结果阿提拉不愿意在奥尔良跟这个援军打一场野战啊，就只能是在6月10号的时候选择撤退。那阿伊舍斯跟提奥多西，这个跟这个提奥多克的军队就紧随其后啊，一路上就追击阿提拉。那一路上也有诸多的零星的日耳曼部落啊，加入到了这个联军的行列。那最终双方在6月14日的时候，也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啊，公元451年的今天，在法国的香槟地区啊，也就是卡塔隆田野啊，两军终于摆开阵势，要正式交战了。那这个其实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第一场民族大战啊，因为交战的双方几乎包括了欧洲所有的民族。那首先呢，就是在匈人的一方啊，匈人本身呢，阿提拉的这个匈人王国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王国啊，它不仅有这个匈人啊，有这个法兰克人啊，有这个东哥特人啊，还有这个阿拉曼尼人啊，这个阿拉尼人啊，这个吉匹德人，还有包括旺达尔人的雇佣军啊，杂种杂牌军啊，什么都有。这边这个阿伊舍斯的这个罗马联军啊，情况也是这个杂种杂牌儿。首先就是阿伊舍斯从罗马本土带来的一小撮军队啊，这个几千人是这个意大利人。然后呢，就是这个人数最多的西哥特人啊，提奥多克手下的这个西哥特人，还有的呢就是阿兰人的一部分啊，这个阿拉曼尼人的一部分啊，还有这个其他一些日耳曼民族啊，等于说你把这个两支军队加在一起啊，欧洲所有的民族你都能找到，而且有一些民族啊，有的部落加入到了这个联军一方，有的部落就加入到了这个阿提拉的这一方。那这个双方的前哨战是在清晨打响啊，当时东哥特人的这个西哥特人的先锋部队呢，抢占了一处高地啊，并且在此地休整。那紧接着，阿伊舍斯就和这个提奥多克的联军啊，进入战场这个布阵。那这个西哥特人呢，他是守住联军的右翼啊，阿伊舍斯率领罗马和其他的一些这个蛮族军队守住左翼，中央的呢，则是交给这个阿兰人啊，就是也是一支游牧民族来固守住自己的中央。那与之相对呢，就是阿提拉，阿提拉把自己最精锐的匈奴部队给放在了正中央啊，然后这个战场自己的左侧面对西哥特人的呢，是西哥特人的仇敌啊，东哥特人。然后在自己的右侧呢，是其他杂七杂八的民族，等于双方都摆出阵型。那到了上午10点的时候，双方正式交战了。那主要进攻的一方就是阿提拉，因为阿伊舍斯从这一仗一开始就不要打一场进攻战啊，他要打的是一场防御战。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骑兵不占优势啊，在骑兵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只能去进行被动的防守。 他希望能借由自己的重型步兵啊，来多次抵挡住这个敌军的进攻啊，然后以此寻找反击的机会。那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呢，这个能征善战啊，多是这个善于骑射啊，也可以这个很开心的下马作战。那所以这个阿这个战斗的一开始呢，匈奴的骑兵就迅速出阵啊，向这个联军的这个阵型进攻。匈奴人的骑射术很厉害啊，这个就是骑在马上射箭，往前冲，往前射箭。大概他们的这个射箭和冲锋的速度是多少呢？现代的匈牙利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骑术专家啊，他能在10秒钟之内骑着马狂奔啊，然后射出6支箭。而且6支箭准头都非常不错啊，这个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啊，这个就是啊他的这个技巧啊，这个汉超老师骑马还行啊，这个射箭也还可以，但是把这个两个加在一起啊，就是我这个可能就是从马上摔下来了啊，即便是我去参加这个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啊，10秒钟跑跑停停，我最多是打出6发子弹啊，就是所以人家骑马能射出这个能射出6支箭，而且呢这个匈人呢他这个自从出生开始就在马背上射。生活啊，他10秒钟之内就算射不出6支箭，他也能射出来这个就是射出来5支箭。那马匹狂奔啊，就是马匹在最快的速度之下，10秒钟能往前冲刺150米。换句话说呢，就是匈人的骑兵能够在10秒钟之内拉近跟你150米的距离，并且在拉近距离的同时放出6支箭。这个速度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说一个骑兵如此，那假如说我们有1万个匈奴骑兵，也就是在10秒钟之内，他们能放出6万支箭啊，向这个阵型扑过来，像雨点一样啊，这个对士兵心理上造成的恐惧是很大的。而且在这个冲锋之后呢，这个匈人会迅速的抽离啊，然后这个安息回马弓啊，也就是向背后放箭啊，跑出去10秒钟再来6发。换句话说，每一次这个匈人冲锋的时候呢，罗马的军队就要顶受住20分钟啊，这个12支箭的这个冲击。而且当时匈人在战场上骑兵的数量大概是有1万多人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从上午10点到12点啊，匈奴军队连续发次的几百次这样的冲锋啊，将这个数百万支弓箭砸在了罗马联军的头上啊，这种压力是十分可怕的。那这个而且匈人当时主要进攻的方向就是中央阵线的这群阿兰人啊。阿兰人虽然说能勉强挡住箭雨的攻击啊，但是部队的阵型可以说已经是被冲散了。那到了正午的时候呢，阿提拉终于决定展开肉搏进攻。那匈奴人不得不说啊，是当时算是欧洲大陆上战斗素质最高的一支军队啊。而且这个当时因为很长时间呢，这个匈人都跟罗马人是这个结盟的啊，同时蛮族也是有罗马这个参加过罗马的雇佣兵，所以当时双方的武器装备其实都是很接近的，都是罗马式的装备啊，都是很精良的。那到了正午的时候呢，匈奴人在这个骑兵在改变骑射战式的同时，突然变成三角阵啊，冲入到这个罗马军队的中央方阵当中。阿兰人在刚才的这一波箭雨的这个2个小时的狂轰滥炸之下，已经是支离破碎了。这一次冲锋是把阿兰人的阵线完全冲散了。结果这个开战2个小时啊，阿伊舍斯本来是希望能借由自己的阵列抵挡住对方的冲锋，结果没有想到对方第一次实际上的肉搏冲锋就把自己的中央给突破了。那这个阿伊舍斯就没有办法啊，就只能是带领自己的后备部队啊，这个还有就是提奥多克皇，这个提奥多克国王带着哥特人的后备部队往缺口顶了上去啊，这个死命的顶住。那这个时候已经全线，双方军队已经全线压上啊，在这个战场之上，将近10几万人展开了血战。这个双方很多人都是兄弟姐妹啊，这个可能都是同一个部族的，只不过因为这个酋长跟了另外一波啊，就是双方互相成敌啊。有的时候这个打到一起，兄弟就打到了兄弟，父亲就打到了儿子，一时之间战场之上哭声和喊杀声啊，宛如人间地狱一般啊，整个这个香槟园也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那就在混战当中呢，这个老国王提奥多克被这个一个匈奴人射中了脸颊啊，从马上摔了下去，就被这个乱军踩死了。那结果这个开战没有多久啊，这个主帅就死了一个啊。这个阿伊舍斯一看 就是在战斗啊，前哨战打响的时候，有一支哥特人的骑兵一直守在高地啊，没有加入战斗。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这个阿伊舍斯发出了信号，命令这一支西哥特人的骑兵突然从隐藏的高地后面冲了出来，去冲击东哥特人的阵线。那当时双方都已经是全力尽出，匈奴军队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的预备部队，所以这一支突然杀出来的西哥特人的骑兵啊，完全可以说是无入无人之境，杀到了东哥特人阵线的后方啊，成功的把这个东哥特人的阵线从后方给突破了。那阿提拉眼看自己的左翼啊被这个冲散，那他就希望能够尽快啊完全突破对方的中央啊，然后在这个扭转战局啊！但到这个时候，阿伊舍斯带领自己的亲卫部队啊，1000多个久经沙场，就是这个打了20年仗的这个匈人的这个禁卫部队啊，就是忠心耿耿于阿伊舍斯本人的禁卫部队投入战斗，居然是顶住了这个阿提拉的这个卫队的进攻。那眼看自己的左翼完全被崩溃，整支军队有被包围的危险啊，阿提拉只能是下令撤退。这也是阿提拉50年军事生涯以来第一次啊下令撤退。那这一次的撤退可以说双方都是一个撤的十分乱，一个追击的是十分乱。那双方的指挥官在追击和撤退的过程当中，完全失去了对各自军队的掌控啊！直到傍晚的时候，阿提拉才把自己的军队呢成功重新收入大营之中。那阿伊舍斯也终于是在傍晚的时候呢，才勉勉强强的把这个部队组织起来，停止追击。那战争这个就是这一场战役啊，就是公元451年的加泰这个卡塔隆原野之战啊，双方投入的兵力总兵力超过了10万多人啊，在战场之上留下了将近4万多具的尸体啊，各自的伤亡率都超过了40%，这个在冷兵器时代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啊，那么阿提拉的军队其实当时已经是处于崩溃的边缘啊。不过阿伊舍斯并没有选择继续追击，为什么呢？这个后世有给出来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呢，是这个基督教史学家给出来的解释啊，是认为这个阿伊舍斯在这个时候失去了对于这个西哥特盟友的掌控能力，西哥特盟友不愿意再听从这个阿伊舍斯的指挥啊，率先脱离战场，失去这个重要盟友的阿伊舍斯也就在无力进攻这个匈奴人啊，所以说阿伊舍斯只能黯然的选择后退。还有一种更合理的说法是什么呢？阿伊舍斯一贯以来的战略就是利用这些蛮族内部的矛盾啊，来制约这些蛮族，就是以夷制夷之策。原先这个阿伊舍斯就是依靠匈人来压制西哥特人，现在呢也是依靠西哥特人来抵抗匈人。假如说这一次他彻底的把阿提拉给打死，也就意味着匈人啊将从地图上被抹去。也就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另外的筹码能够去直接压制住西哥特人，同样的就是另外一个不合理的解释啊，就是这个说当时是这个西哥特人要撤出战场，因为当时西哥特的国王已死啊，当时这个掌握皇位的是这个提奥多克的这个长子啊托蒙德啊，托蒙德当时其实是要为父报仇心切的啊，因为击败阿提拉对他来说能更好的掌握权力，所以他也没有理由要撤退啊，唯一有可能让他撤退的就是这个阿伊舍斯找理由让他先要巩固自己的皇位啊，尤其是要看住自己最近野心的三弟啊小提奥多克，所以呢这个把他给劝回去了啊。阿伊舍斯这个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反正最后是西哥特人率先撤离出战场，阿伊舍斯也没有再继续与匈人多过这个过多纠缠啊，就这个撤退了。那这一场仗算是阿提拉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失败，也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场战役啊。当然了啊，这个阿提拉又活了几年啊，就是他接着又这个入侵了意大利啊，但是在意大利没有打起来，没有打起来呢。这个在公元453年的时候呢，在阿提拉自己的婚礼的那个夜里啊，阿提拉就暴毙而亡啊。这个匈人之后这个陷入到内乱啊，然后就不再作为一个实质的政治势力所存在。那这个也是罗马军队啊，西罗马帝国军队取得的最后一场主要胜利啊，也是阿伊舍斯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场胜利啊。不过阿伊舍斯也没能活着啊，这个也没能活太久啊。就在公元455年，也就是卡塔隆战役结束4年之后啊，过于忌惮阿伊舍斯的这个瓦伦蒂安三世皇帝啊，亲手杀死了这位军阀。那结果在这个阿伊舍斯死后呢，原 宣忠于阿伊舍斯的这些蛮族纷纷叛离啊，这个罗马再一次陷入到分崩离析当中啊。直到又过了几年，这个原先阿伊舍斯手下重要的将领马约维安啊，成为了罗马的皇帝。马约维安花了4年的时间啊，几乎是重建了罗马在高卢和西班牙的这个威信啊。不过后来他也是被自己人背叛啊。那这个马约维安和这个阿伊舍斯和马约维安之后，西罗马帝国就最终走向了覆灭的命运啊。在阿伊舍斯死后的第21个年头啊，马约维安死后的第15个年头，西罗马帝国正式的就灭亡了。那恰坦隆田野这个原野啊，据说这个现在呢，就是现在的法国香槟地区啊，这个出产非常好的葡萄酒啊，尤其是这个有这个产地保护的香槟酒。那据说这个产地的这个土地之所以能够生产出这么优质的葡萄，就是因为它的土地很肥沃。而它土地肥沃的原因啊，就是在公元451年的今天，有数万人啊，把自己的生命葬在了这片土地之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浇灌了这片肥沃的原野。好的，这个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